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保守，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到了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也就剩下最后的一周了。那么主耶稣在到了圣城以后，看到这些犹太人，他是心里面非常的焦急，他巴不得这些犹太人真能够认识他，知道他就是神所差遣到他们中间的弥赛亚。但是这些犹太人心里面真是刚硬。我们在第十二章的后面这部分，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样一种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变。特别在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五节，主就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就是说，如果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爱惜自己的这个属肉体的生命，我们可能就得不到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凡是我们恨恶自己这些我们身上的一些毛病，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后悔去悔改，像这样的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主把这些话就都告诉了这些犹太人，但是他们仍然是刚硬。所以到了二十七节，主耶稣就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个就我们想到了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主耶稣在被捕之前的那个晚上，在克西马尼园有个祷告，当时就提到是他心里面就是忧愁，这个忧愁就是心里面特别难受痛苦。那么忧愁什么呢？这克西马尼园里面他就说，跟神祷告说，父啊，如果可行，请你把这个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那么当时提到是苦杯，这儿呢是救我脱离这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是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主知道他的时候到了，说为这个事忧愁。那么忧愁是主耶稣难道是怕死吗？不是，他是怕父神离弃他，因为在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就提到，从五正到圣初那三个小时，全地都黑暗了。那么那个时候，主耶稣跟神就讲：“你为什么离弃我？”说明那三个小时，神父神真的离弃了他。为什么离弃呢？神不愿意看到被审判的这样一个情景，但是神的公义又不得不审判。所以主耶稣在那三个小时其实是接受神的审判，是替我们众人，替所有的人来接受审判，他本身是无罪的。所以在那个接受替众人接受神的审判的三个小时，神离弃了他。主耶稣的忧愁在这儿，他不是怕死。那其实我们作为人呢，在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肯定都会忧愁，即使我们相信神会保守，但是我们心里面会忧愁的，这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反应。那另一方面，主耶稣他是神也是人，所以他有人我们一样的性情，所以他也会忧愁，他这个软弱是很复杂的。但是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为了这个时候，就为了这个上十字架来的。那主耶稣从天上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就做一件事，那就是上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虽然现在是忧伤痛苦，但是他没有退缩，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所以他勇敢地会面对。 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啊，在神管教的时候，或者遇到环境被神试炼、被撒旦试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退缩？其实好多情况下，我们容易退缩，容易软弱。但是主耶稣在这儿给我们做这个很好的榜样，他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他不会退缩，他会勇敢的面对，他会完成这样一个使命。二十八节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愿你荣耀你的名。”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愿你的名在全地被尊崇、被高举。当我们尊崇神的时候，当我们高举神的名的时候，那么神的名他就得荣耀，他就得荣耀。所以主耶稣说：“愿你的名，愿你荣耀你的名。”也就是说，他会不会放弃？他会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来荣耀神。那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神说：“已经荣耀了我的名。”那神是怎么荣耀他的名呢？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名，其实就像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说：“主耶稣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在十一章的四节，就当时拉撒路不是病得快要死了，然后他的两个姐姐就让人去请耶稣过去治他的弟弟，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这三十多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包括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只有都是为了荣耀神的名。说指的是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指的是这句话，神透过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已经得了荣耀，那么现在还要再荣耀，那就是指的主耶稣死而复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死，他又复活，让神再次得荣耀，是这个意思。二十九节说：“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神在天上说话，主耶稣听得明明白白的，但是这些人旁边人说打雷了，他们听到是汪汪汪的雷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辨不清神的声音，不明白神的话，这是很可怕的。其实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也像听到打雷的声音？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是不是也像听到打雷的声音？所以辨不清神的声音，就很难明白神的意思。那下面还有人说是有天使对他说话啊，这还比那些人强。那些人是像打雷一样，他们是听到说像天使对耶稣说话。那么这些人是似懂非懂，说站在旁边人不一样的领受。那三十节耶稣说的是，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主耶稣就是神在天上说一句话：“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这句话不是为了耶稣说的，是为了世人说的，为了我们说的。也就是说，主耶稣马上要死，要复活，神的荣耀，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人，为了叫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让我们得释放啊！这是神的意思。那下面就说三十一节：“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也包括这个意思，就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主耶稣钉十字架上，其实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审判。在人看来，这个被钉十字架是一种羞辱，但是在神看来，这是一种荣耀，成就了神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这个世界要受到审判，所以十字架上的审判不仅仅是审判的罪，审判的罪人，也审判了这个罪的源头撒旦。 同时也审判了撒旦手里面所使用的那个工具。撒旦的工具就是这个世界。撒旦说是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所以整个世界都是撒旦手里面的工具被他利用。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的生命啊走着走着就出问题，其实我们就是被这个世界所捆绑，有时候就被世界所引诱，撒旦在利用啊，利用这些他的工具来攻击我们的弱点。所以最后这个世界整个都会被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撒旦将来要被赶出去的。32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我。这儿用的若就是好像假如，其实根本不是假如，就是当主耶稣是当他自己在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被举起来就被挂在木头上，钉在十字架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吸引万人来跪下他。我们今天真的看到了，主耶稣受死复活以后，教会在地上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跪下他，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什么肤色什么民族，无论是说什么语言的，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分别，都跪下了主耶稣。那在路加福音的21章提到，就是说第二章提到，就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说主耶稣的降生是关乎万民的。那么现在提到主耶稣的死是吸引万民的。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我们，为万民而来，为万民而死。33节，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就被举起来，就怎样死，被钉十字架。那34节，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这儿主耶稣没有提到人子，但是在前面的23节，主耶稣提到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些人听到说这个人子被举起来，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呢？这儿的律法其实在他们心目当中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那旧约里边确实说基督弥赛亚是永存的，在诗篇的89章36节就提到过，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都提到过。所以他们传统上认为基督弥赛亚是永存的，不可能被钉死，不可能死。所以这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他们知道举起来的意思。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子又是谁呢？因为基督不会被举起来，那么这个人子被举起来，这个人子是谁呢？他们有点纠结，不明白。那么35节，耶稣就说，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我们从这儿来看，众人在纠结人子是谁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去直接去回答。我们看到主耶稣好多时候就是这样，他总是站在一定的高度。主耶稣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其实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就是光。那么其实在这儿就暗示这个人子就是他自己，人子就是这光，就是基督。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还有不多的时候，就暗示主耶稣即将被钉死。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趁着有光行走，这个行走是怎么理解呢？这个行走不是我们在走路那个行走，这个行走我们看下面36节，是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所以这儿的行走就是下面的信，信从，信而跟从这光，就趁着现在还有光，那就是主耶稣还在世上还有不多的时候，现在还有在你们中间，趁着这个时候你们赶快来信从这光，来相信他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这就免得在海里面，海就不会领到他们。 那么确实在后边的14章22节，我们看一下，就是主耶稣当离开人世以后会有什么结果。14章22节是犹大，就是不是那个卖主的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这个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是指的主耶稣复活以后。那确实主耶稣在复活以后他是只向他的门徒显现，没有向不信的人显现，这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就确实是能够发现主耶稣其实在13章以后他主要是针对他的门徒，不会再针对世人。下面我们会分享到，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就告诉这些犹太人要趁着他还在的时候赶快来信从他，免得最后落在黑暗里面。所以有主的同在就有光，失去主的同在那就是在黑暗里面。那圣经里面在尤其在马太福音里面常常是主提到是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那么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那意味着那就不在光里面，不在光里面那就是没有表情。不知道往何处去，在海里面不知道往何处去，就在海里面你没有方向，没有盼望。那今天其实我们在看到世上那么多的人，只要不信耶稣，只要不认识主，就在海里面。不管他生活的如何，他其实心里面是没有盼望，没有着落的。一旦有一个问题出来，一旦有危难临到自己，就慌了，心里面没底。但是我们在光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心里面不惧怕，有平安。所以31就是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下面说耶稣说的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耶稣说了上面的话就离开他们，离开这些犹太人，离开众人隐藏了。前面很多时候提到主耶稣就躲开了，藏起来，但这次的隐藏这个意义非同寻常。因为从这次主隐藏起来，就像这些众人隐藏，这个隐藏就是不是说众人见不到他了，而是主耶稣不会再对犹太这些众人说话了，不会向他们再说话。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其实从13章以后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基本上都是针对他的门徒。这次隐藏也就是公开去服侍告一个段落，就是结束了，在众人面前的公开服侍结束。那下一次主耶稣来启示他自己在众人面前来公开的，那就是在十字架上受死。所以在这个阶段主耶稣再没有对这些犹太的普通的百姓说话，特别从13章开始。那么下面的44到50节主耶稣还有是对他们的一个交通，那可能其实就在这一次完了以后就隐藏了。所以我们真的好好的信靠神，不要让主耶稣隐藏在我面前，隐藏起来，在我面前隐藏起来，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他，我们就见不到他，他的话我们可能就很难理解，也不会认识。37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就主耶稣在这些犹太百姓面前说了讲了那么多，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还是不信。就人的心刚硬悖逆的时候，这个神迹其实发生在他的眼前，他都不会相信。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亲戚朋友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经历的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这个心因为心刚硬，因悖逆而不会信耶稣。那么以赛亚这句话是在以赛亚书的53章第1节，怎么说呢？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以赛亚先知奉神的差遣来向 他的同胞向犹太百姓来预言，来劝他们悔改。那么以赛亚所生活年代在主前的700多年，那个时候在就是以赛亚生命快结束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北国才灭亡。那么以赛亚生活年代南国还没有灭，但是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将来南国的光景。所以主以赛亚是传讲了一辈子，最后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就是不停的传福音，不停传福音，有谁信呢？没有多少信的。说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膀臂代表能力，代表力量。那主的能力向谁显露呢？当主的能力向我们显露的时候，那意味着神迹奇事要出来。这句话意思就是，以赛亚在感叹那个时代的人不肯信他所传讲的信息。那么现在把这句话引过来，那就是主耶稣那个时代的这些犹太人也是，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啊，人的心是如此的刚硬。那么在马可福音的16章到17节，就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这是主的应许。只要我们信，我们真的信，我们必然会经历神迹奇事。这个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就是我们会经历神。我们经历神和神迹奇事显明在我们面前，这是两回事儿。主耶稣在这些犹太百姓面前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不是说这些犹太百姓经历的神？经历神，我们是神迹奇事是经历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主的膀臂能力向谁显露呢？他不接受。39节，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为什么不能信呢？下面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的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个是出自以赛亚书的6章10节。那么以赛亚书的6章10节怎么说的呢？6章10节说，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这个从这个字面上好像是主怕他们认识他，怕他们眼睛睁开，然后接受他，回转过来，明白过来，回转。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主叫他们瞎了眼。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第4章21节，出埃及记的第4章21节，21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我要使他的心刚硬，这个使我们和把圣经里面做成任凭，这个事是任凭。所以我们这儿主耶稣就是说这句话，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的心，这个叫是主使他们，是主任凭他们，不是主故意让他们不相信他，主巴不得万人都能认识他。所以说这儿是主任凭他们瞎了眼，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感应，因为他们不愿意认识神迹奇事就在他们眼前，他们都不愿意。所以主是任凭他们瞎了眼，瞎了眼就是看不见神的作为。硬的心就是不领受神的话语。人的心感应的时候，神的话他根本不会接受。眼睛瞎的时候，神的作为就现在他的眼前，他不相信这是神的作为。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神的神迹其实仍然有很多，但是不信的人他不相信，说免得他们看见， 灭德就是恐怕他们看见，谁不是是神怕他们看见，其实就是他们自己怕看见，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这些犹太人当时就是清醒，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撒都该人，那么多的神迹其实现在他们眼前，主耶稣在那个时代，但是他们心里面不明白，怕相信。我们今天好多人其实就怕相信。他们是拒绝神的意志。四十一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这儿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那显然这个他指的是基督，指的是弥赛亚。四十二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大部分人不信，但是这个官长，就是犹太人的这些当官的里面也有信的，但是他们只是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他们信眼前的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但是不敢公开承认。为什么呢？怕这些法利赛人，怕被赶出会堂，因为被赶出会堂意味着他们就不再属于他们的圈子里面，不属于他们的犹太教里面。就像今天有人被这个教会开除出去一样，面临的这样结局，说他们怕。四十三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就是怕人过于怕神。在这儿我们看，也可以看到神的怜悯。这些人他们有一天会公开承认，如果说到最后都没有公开承认，没有公开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的主，那可能就会失去这样的救恩。所以有的人是说信主信偷偷的信，就在家里面信，从来不敢在任何人面前去公开他是主耶稣的门徒，不敢公开承认信耶稣。如果是永远这样的话，那么可能就意味着被神丢掉。因为在马太福音的10:32有过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敢于在众人面前来为主做见证。但是神也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些犹太人现在不敢承认主耶稣体恤他们，但有一些在最后他们是敢归在众人面前会承认的。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那 有几个，第44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耶稣大声说，大声的说，是心里面非常急迫，在呼吁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我，信那差我来的。那差我来，那差他来，那就是父神。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这意思就是，信他就是信神，看见了他，看见了主，就是看见了神。这段话，主耶稣仍然是对那些不信人说的。刚才说，上面36节说，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主耶稣对这些人说完这段话以后，以后就再没有对那些不信人说话，而是对他的门徒。也就是说，下面的44节到50节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向众人，包括不信人公开的一个讲道，也是向所有人做的一个总结。他 他下面46节就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他到世上来他是光，那光是要照亮这个世界的，哪个地方有光，哪个地方就没有黑暗。说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这个黑暗是非常可怕的境地，这个黑暗最后那就是那个火湖里面。火湖里面都是火湖，火湖里面是没有光的，是看不见光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不幸的人就在黑暗里面，虽然在这个地上好像白天啊有太阳跟我们一样，但是其实他们心里面是黑暗的，没有盼望，一旦遇到什么问题心里面就慌了。47节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主耶稣道成肉身第一次来他是拯救世界，第二次来那是真正的审判，人再没有机会。这个意思就不是说主完全不对世人实行审判，主第一次来，主第一次来也有审判，特别在五章的三十节，我们看一下五章三十节。5章30节，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才我来这个意思。但是主耶稣他第一次来，他主要是拯救，要拯救世人，但是他也有公义。所以他这次来，他主要是来拯救属于他的百姓，就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说他这次来不是审判世界，那是拯救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在主耶稣二次再来之前，我们认识了他，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救恩，所以我们将来我们就可以到他那里去。48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在末日是要审判众人。审判什么人呢？弃绝他的不领受他的话的人。那么现在这些犹太人好多都弃绝了他，如果这些犹太人在临死之前，就是最后一口气断了之前，都没有认识到他们定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弥赛亚，那恐怕他们就失去这样的机会，是弃绝他的。不领受我话的人，不领受主的话，那其实包括那些有选择性的领受。其实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不少的弟兄姊妹是有选择性的领受，对自己有利的领受，对自己不利的、不愿意的不领受，那就在这里面。这里面的领受是主的话全部的领受，不是有选择性的领受。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好多的弟兄姊妹就是选择性的领受，那么这样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主的道要审判他。就在末日的时候，主说的话会成为定他们的罪的一个证据，叫人无可推诿。那我们现在我们读圣经，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这些都是神的话，神透过圣经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不管我们愿意接受的还是不愿意接受的，我们都听到了。所以我们不能去选择性的去领受神的话，神的话我们都要领受，不管是我们这个主观上愿意不愿意，特别是主耶稣那些审判的话，我们都不愿意去，心里面就是听了以后很难受，但是这些话我们要领受，我们要去悔改，这儿我们就不会面临末日的审判。 49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说主耶稣不是凭他自己去讲的，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父那里领受的，是接受主耶父神的命令。说主耶稣道成肉身是接受的父的差遣，他到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神的命令在里面，所以他不是随意的。这启示我们今天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我们正要合乎神的心意，但是我们是属血气的，我们常常的犯罪得罪神，包括我们言语，包括行为。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就是神叫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神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不能凭着我们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我们在主里面有自由，这个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不是犯罪的自由。世人不信神，他们有犯罪的自由，想做什么做什么。我们是不愿意做什么我们就不做什么，凡是不合主心意的我们都不去做。50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就是父神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就是神的父神的命令就是永生，就是神的命令乃是赐给我们永生，接受的人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父神，是照着父神所讲的去说的。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人世间待了活了30多年，这30多年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照着父神的旨意，他不是凭着自己。再提醒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要真的活出主耶稣的生命，那不要凭着我们血气，凭着血气一定会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凭着血气的时候，我们那么口无遮拦，我们手里面也不会圣洁。所以要照着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按照神的旨意去行，这样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才是神所喜悦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就把12章分享完了。从12章开始，主耶稣在地上也就还有一周的时间。在这一周，主耶稣要做好多事情，要有好多的教导。那在最后的这一周，主耶稣基本上是和他的门徒在一起。那么从我们刚才所分享的，那主耶稣从现在开始，可能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门徒的，所做的每一件事也是针对门徒的，也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对那些不信的人，可能这话就终止了。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有圣经在我们手里面，有神的话能够读，我们也能够去体会主耶稣在地上日子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感谢神能够怜悯我们，虽然我们也常常有血气，凭着血气行事，但是我们凭着血气行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伤，我们心里面就会后悔，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神，神在我们里面亲自来做工，来引导我们，来行出他的真理。所以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只要在地上还有一天，我们就不可能完全，因为没有完全人，不完全，我们身上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些问题，我们出现的问题，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我们故意去做，如果故意去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常常得罪神是在无意当中，或者说不是故意去得罪神，神有怜悯，神总是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感谢神， 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走，有好多的教导，有很多的榜样，我们下面时间会分享，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